好的啊，我们继续给大家介绍耶利米书最后一个部分，今天是第八讲，第八堂课。那这堂课起个小名字呢，叫审判外邦。好，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耶利米这个先知呢，是在犹大国最后的四十年历史当中亲自见证了这个国家的灭亡，所以他的信息呢比较简单，告诉他们说犹大国的灾难要来了。那么犹大国所要面临的不是一个简单的天灾人祸，而是国家将要灭亡。那么所以他向这个当时的犹太人呢提出三个呼唤，他说以色列啊，你们回来吧，他说犹大啊，你们回来吧，他说我的选民啊，你们回来吧。发出这三个呼声以后呢，犹大其实并不愿意听这样的呼声，于是呢就导致了犹大这个国家的灭亡。那么在犹大国最后的时候，各个君王呢就向先知来求上帝的心意，他说上帝这时候还有话说吗？对我们这个国家究竟是怎么安排的呢？耶利米那时候给的信息是投降吧，投降就可以保命，命保下来你才能保住这个民族，如果不投降的话，你们都要一起和犹大国灭亡。那么传达这样的信息以后呢，你就知道这个先知并不受当时的人所喜悦，因为他的信息有卖国，对吧？对这个国家没有激励性，只有负面信息，而且有卖国贼的这种嫌疑，所以他一直受到自己本家本族和本国人民的欺压和迫害。但是他的信息也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灭亡信息，他同时要告诉当时的犹大国的人说，上帝将来要带你们回来，而且给了一个数字，70年以后你们一定会回归。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息，虽然有这样的信息，但是在当时的人看来，用人的眼睛看这件事情不大可能，就像今天正道的主题一样，用人的眼睛看这个国家的人民被掳以后回来的可能性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信息仍然没有人去听，那么最后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灭亡，被巴比伦所灭。那么按道理说，先知耶利米的信息到这儿就该结束了，他讲的信息已经实现了，国家灭亡了，是不是该结束了？但你会发现耶利米后面还有一张信息，这一张信息呢在告诉当时被掳的犹大国民说，你们被掳的时候掳掠你们的这些人将来会怎么样。第二个，当你们被掳的时候呢，你们的邻居周围这些国家会怎么样。还有第三个，凡是留在犹大国的那些犹太人和下了埃及去的那些犹大人会怎么样，是不是需要交代一下？哎，那么最后一部分内容就是在交代这件事情。所以怎么说呢，主要涉及到外邦国家，所以我们叫审判外邦，给大家起这样一个名字。那么在讲这一部分之前，大家必须要知道一下地图，否则的话你看不懂这里面好多地名。那么这个部地图里面大概就是中东的地图，我们从红海开始，红海的以上就是死海，死海的上面呢就是那个加利利湖，那么在死海的西边，地中海的东岸，这个地方有一块小地方就是腓力四居住地，也就是今天以色列国家的加萨走廊，就是这个地方。那么我们从南边看，南边是以东，西南方再往上看是摩押，再往上看是亚门，那么这是它的东南方向的三个邻居，以东、摩押和亚门。再往上面看呢，就是今天的叙利亚国，也就是当时的大马士革。那么再往西边、东边看，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和伊朗。那么巴比伦帝国的首都就是在巴格达这一块，这个以南就是今天的伊朗。所以我们看这些地图的时候大概要知道一下，那么今天所讲的外邦就是从腓力斯人、以东、摩押、亚门到大马色，一直到伊拉克和伊朗。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涉及到的地点大概就这些地方，所以我们一段一段往下看。好，第一个他讲的内容是讲给在埃及的那些犹大人，他先从他本国的名讲起， 那么我们知道犹大亡国以后呢，大量的犹大人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就是刚才所说的伊朗和伊拉克这一带去了。那么还有一些犹太人呢，他们留下来跑到埃及去了，而且把耶利米也绑架到埃及。那么这些人会怎么样呢？耶利米首先对他们发言，他说有临到耶利米的话，论及一切住在埃及地的犹大人，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所降于耶路撒冷和犹大各城一切的灾祸你们都看见了，那些城邑如今荒凉无人居住，这是因居民所行的恶，去烧香侍奉别神，就是你们和你们他们和你们并你们列祖所不认识的那些外邦神，惹我发怒。我从早起来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去说，他们却不要行我所厌恶这可憎的事，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而听，不转离恶事，乃向别神烧香。这些人所行的罪恶，耶利米给他数了一下，不听先知的警告。那么现在呢，万军之耶和华就是这样说的，说你们为何行这大恶，要害自己呢？使你们的男人女人婴孩吃奶的都从犹大当中被剪除，不存留一个人呢？耶和华对他们发出一个疑问，说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已经看到了还要这么做吗？就是因你们的手所做的所去的寄居在埃及及向别神烧香这件事情，让上帝非常生气，使你们被剪除，在天下万国当中被咒诅被羞辱。你们列祖的恶行，犹大列王和他们的后妃所行的恶，你们自己和你们自己妻子所行的恶，就是在犹大地耶路撒冷的肩上所行的，你们都忘掉了吗？然后说到如今还没有懊悔，没有惧怕，没有遵行我在你们中间列祖面前所设立的法度和律例。这个地方在讲所有剩下的民看到国家灭亡以后仍然不知悔改，而要执意的下埃及。那么下面就是他的重点，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那定义进入埃及地在那里寄居就是所剩下的犹大人，我必使他们尽都灭绝，必在埃及地扑倒。这给的信息非常简单，他们在埃及没有平安也没有前途，刀剑和饥荒要临到他们，他们要被人辱骂，被人警害，要被人咒诅，被人羞辱。他说我怎么样用刀剑饥荒和瘟疫来惩罚耶路撒冷，我也照样会惩罚寄居在埃及地的犹大人。耶利米一再警告他们不要下埃及，不要下埃及，他们还是下去。说至于呢，进入埃及地寄居的，就是所剩下的那些犹大人，他们不得逃脱，也不得存留。注意最后那几个字，他们不得回归。这个惩罚是很严重的，也就是说凡是下了埃及去的人，连将来回应许地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将死在埃及。所以在读整个最后一部分的时候，一定要考虑一下有一个问题，上帝对每一个审判的对象后面都有一个结论，将来允许不允许这个国家继续存在，或者说回归，那么这一部分人不得回归。好，第二个部分就是埃及，对埃及是怎么处罚的呢？说论到关乎埃及王法老尼哥的军队，埃及当时是一个军队上很强大的一个部分，北边是巴比伦，南边就是埃及。他说你们要预备好大小盾牌前往上阵，然后把马车套起来骑在马上，把盔甲穿好，把你们的枪械全部准备妥当。是让他们征战吗？不是，他说你们准备好了我要开始灭绝你们，这是上帝给的话语。他说你们要惊慌后退，而不是穿着军装骑着战马去杀敌，而是要后退。他们的勇士要被打败，他们必然要回头逃跑，要惊吓所有四围所有的，这是耶和华说的。圣经并没有记载这个时候埃及这个仗是谁打的。我们知道历史上当中谁打他们来着？ 巴比伦帝国。巴比伦帝国后来南下攻打埃及的时候，把埃及给打败了。但是圣经在这儿记载说，耶和华要让他们整装待发，但是仓皇逃窜，不是打胜仗，而是败战阵来。埃及是肥美的母牛都，是出于北方毁灭要来到。这个地方所说的北方是谁呀？就是巴比伦帝国。说来到了，耶和华说，埃及的生灵虽然不能雄察，敌人却要砍伐，因他你多与蝗虫不可胜所，埃及的民必然蒙羞，必交给北方的人手中。这地方讲说，埃及这个国家将来一定要被巴比伦所打败。但注意，这个地方不是说这个国家永远不存在了啊，因为埃及今天还存在。所以你看读下面的话，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我必刑罚挪迪亚门，这就是埃及人拜的一个神，和他的法老，埃及进埃及的假神，以及君王，以及依靠埃及的人，都被耶和华所惩罚。我要将他们交付熊所欺命子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以及他的臣仆的手中。下面就是给他们的交代，以后埃及必再有人居住，和从前一样。这句话告诉我们什么？埃及不会灭亡，他只会打败仗，但不会灭亡。所以你今天看到埃及还在那儿，对吗？如果你看一下历史的话，埃及在历史当中从来没有消失过，一直在那儿。那个时候耶利米那个时代已经写得很清楚，埃及会继续存在，和以前一样，但它不会在当时是一个帝国。那么下一个被审判的对象就是腓力斯。我们知道腓力斯就是今天以色列国里面的加萨走廊这一块地方。对这些人，有耶和华六道腓力斯人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有水从北方发起，成为涨溢的河，要涨过遍地和其中所有的，便成和其中所住的，人必欢呼，境内的居民必哀嚎。说明什么问题？腓力斯民将要遭到上帝的惩罚，因为那日子将到，要毁灭一切腓力斯人，剪除帮助推罗西顿所剩下的人。原来耶和华必毁灭腓力斯人，就是加菲托海岛所剩下的。这个地方提到一个名字叫加菲托，我们知道加菲托在哪吗？是地中海里面的一个小岛。腓力斯人从哪来的呢？就从这个小岛来的，叫加菲托岛。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事吗？都知道。但实际上上帝在带以色列出埃及的时候，同时有另一批人，腓力斯人，就从加菲托离开，到达了腓力斯人居住地。也就是说，当埃及人，当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的时候，腓力斯人也登陆了应许地，住在腓力斯居住区，也就是加萨地带。这个在圣经中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所以能看到上帝其实一直有他的作为在里面。腓力斯人一直是以色列人对等的，这个就是说他的对手，只要他不听上帝的话，腓力斯人就会发达，只要以色列人听上帝的话，腓力斯人就安静无事。所以你能看士师记，你看后面好多经文记和腓力斯人打的是最热闹的。那么这个地方今天历史上仍然是非常热闹的一块地方。但是问题在哪呢？我们再往下看，说这个地方呢将要被毁灭，也就腓力斯人要被毁掉。这个人都善于做什么呢？他们用刀划生。这个用刀划生呢，很类似于今天做这种各种贪图一样的东西，也就腓力斯人很习惯于做这些东西。上帝对这个也不太喜欢，他说你们这样做要到几时呢？所以腓力斯人被毁掉。那么我们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今天加萨走廊里面住的人是谁呢？巴勒斯坦人。是腓力斯人吗？不是。腓力斯人在整个过程这个历史当中消失，因为耶利米在这儿说这个人要被毁掉，既不说他回归，也不说他存留，所以这个民族在历史当中后来就消失，再没有了。今天住在加萨走廊里面的，实际上就是在六次中东战争当中产生的巴勒斯坦难民。 也就是巴结组织的领导人所在地。我们那时候看那个戴维基的那个巴拉法特，他办公室在哪呢？加沙，就是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始终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的一块心病，不管那住着谁都是一块心病。今天那个地方仍然不太平，所谓的这个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筑墙，建那个墙在哪呢？就是在这两个民族之间建墙，打来打去的。所以这一段历史你看一下，对照一下今天的历史，可以有助于我们明白圣经在讲什么。那么非利士人就消失了。好，下一个被审判的对象摩押，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经文路德记，路德记发生的故事在哪里？就是摩押这个地方。所以摩押在哪里？在应许地的东南侧。说论到摩押，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说尼伯有祸了，因变为荒场，基利亭蒙羞被拱，米斯加蒙羞被毁灭。这三个地方呢，都是摩押地里面的三大城市。如果你查一下地图的话，你说它是三大城市，意思就是这三大城市一旦毁灭呢，摩押就毁灭了，对吧？说摩押不再被称赞，不成为国，马德棉了，也必默默无闻，刀剑必追赶他。摩押消灭了，他的孩童发声使人听见。耶和华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摩押人归回。摩押受审判的话到此为止。摩押这个民族虽然是一个外邦民族，但是上帝最后要让他回来。为什么？读圣经的时候稍微要问一下为什么。摩押是从哪来的？我是要追一下摩押的祖宗是谁。罗德，罗德和亚伯拉罕什么关系啊？父侄关系嘛，对吧？是亚伯拉罕的侄子侄儿，所以你能看到他有亚伯拉罕血统。从这个迦西系谱上讲，他有亚伯拉罕血统。所以摩押，上帝说我将来会带你们回去，不会消失掉。第二个亚门，他说六个亚门人，耶和华如此说，日子将到，我必使人听见打仗的声音，是攻击亚门人的声音。拉巴要成为乱堆，属他的乡村要被焚烧。先前得以色列地为业的，这时以色列倒要得他们的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亚门是谁啊？摩押和亚门是什么关系？同父异母，而这两个母亲呢是亲姊妹。而这两个母亲和父亲是什么关系？和这个父亲是什么关系呢？是父女关系。这就是这个关系的复杂。所以亚门和摩押是同父异母，而这两个异母呢是姐妹俩。所以这两个关系很复杂啊。所以你能看一下旧约圣经才能明白这儿在讲什么。他说西施本呢，西施本是亚门里面的一个很重大的城市，你要哀号，因为爱地变为荒场。拉巴的居民呢，你要呼唤，因为将来要变为离，抱着你们的离盘逃跑。被盗的民呢，你们为何应有山谷，就是水流的山谷而夸张呢？我们知道亚门人住哪吗？刚才给大家那个地图，应许地的东南侧，东南侧有一个很大的悬崖，在死海的南端有一个悬崖。那么这些亚门人呢，就住在这些比较高的地方。一般人那个地方从战略上讲的，易守难攻，所以他们经常要夸口说：“你们谁可以打败我们呢？”经常有这样一种说法。所以在这儿批评他们是：“你们夸口。”然后说：“为何倚靠财宝说，谁能来找我们呢？”你们必被赶出，个人一直前行，没有人收猎逃命。后来我要使被掳的亚门人归回。我们知道同样和摩押，因为他们有同样一个父亲，有同样两个亲姐妹，两个作为他们的妈妈，所以呢上帝仍然让这两个民族归回，不会把他们留在那永远消掉。下面第三个民族亚以东，六以东，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人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 你从这些问句里面你能知道以东人最大的问题在哪里，自称自己有智慧有谋略，对吧？所以耶和华的问句说，难道再没有别的智慧和谋略吗？他说，我要是以扫吃掳，要露出他的隐秘处，使他不能自藏，他的后裔兄弟邻舍尽都灭绝，他也必归于无有。那么以东是住在南边，也是住在悬崖上。以东人的住处呢，有点像鸟搭窝似的，他喜欢住的高的地方。所以以东族住哪呢？说他们住在山穴中，居守山顶。他说，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要从那里把你拉下来。这就是以东人的结局。圣经对他们的结局是以东要消灭，不会永远住在悬崖上面。以东是谁啊？以东的真名叫啥？以扫。以扫是谁的后代？谁的后代？以撒的后代，对吧？以撒生的同胞双胞胎弟兄们，老大是谁啊？以扫，老二呢？雅各。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两个当中，一个是被选的，一个是不被选的。被选的雅各就是十二支派以色列的祖宗，那么没被选上这个呢，就是这位以东。后来以东人已经不存在了，今天你看不到任何以东人的后代。那么现在南边这几个地方讲完了吗？他说论到大马色，大马色到哪了？就是北边那个今天的大马士革，叙利亚的首都，到了北边了。他说论到大马色，哈马和雅尔巴蒙羞，因他们是 听见凶恶的信息就要消化，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说大马色发软，逃转身逃跑，战惊叫他捉住，痛苦忧愁叫他抓住，如惨难的妇人一样。我所喜乐可称赞的城，为何被撇弃呢？他的少年人必扑倒在肩上，到那日一切兵丁必默默无声。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在大马色城中使火着急，烧灭便便哈达的宫殿。那么那个时候，这儿住着一帮非常有权势的人，就是第一次掳掠以色列的人，也就是亚述帝国曾经在这里有兴起过。那么现在亚述帝国还在吗？没有了。所以但是大马色这个城市还在，今天的叙利亚这个地方还在，它仍然是同一个地名，今天叫大马斯革。如果你去那儿的话，你可以看得到这个地方呢，历史当中发生过很多战役，因为那地方有一块平地，是适合于驻军，所以发生过很多的战役。那么上这个地方说，我将把那个地方最荣耀的一座城给它烧掉，所以这个城市被烧毁了。今天如果你到那儿去旅游的话，可以看到很多残破的遗迹，就是那个时候留下来的。下一波外邦人是基达和夏索。我知道这两个地方在哪呢？两河流域，就是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境内的重要的两条河。耶和华如此说，加勒底人呢，起来上基达去毁灭东方人，他们的帐幕和羊群要被夺去，他们的幔子和一切的器皿，并骆驼为自己掳去，并向他们喊着说，四围独有景象。耶和华说，夏所的居民呢，你要逃奔远处，住在深密处，他们的骆驼必成为掠物，他们众多的牲畜必成为掳物。他们将分，我必将他们分散四方，使灾殃从四面临到他们。夏所必成为野狗的住处，永远凄凉，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居住。这里面提到的这两个地方，你今天在地图上已经找不到，都剩下一堆废墟，全是乱石头。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这两块地方上帝要把它变成永远凄凉无人居住的地方， 是野狗居住的地方。所以如果有人去旅游的话，可以看看这些地方，两河流域。圣经当中后来还推荐记过，我们知道叙利亚的首都在哪，大马斯克，也知道以这个亚述帝国的首都在哪，尼尼维尔。我们圣经不有这先知书给尼尼维传福音吗？为啥要给尼尼维传福音啊？那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啊。那巴比伦帝国的首都在哪？巴格达嘛。我们今天的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这些地方我们现在脑子里有个概念，就是说旧约圣经当中和我们今天地图上的这个概念要对起来看，容易理解一点。所以你会看到所有这些地方，尼尼维今天有吗？没有了。这个地方呢就在两河流域，这些地方都已经找不着了，无人居住之地。下一个说民族，以兰。以兰就是今天的伊朗。耶和华用以兰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的手为首的权利，我要使风从四面的四方刮来，临到以兰人，叫他们分散到四方去，这必赶散的人没有一国不到的。也就是说这个国家将来被驱散到世界上好多地方去。我必使以兰人在仇敌和穷所欺命的人面前惊慌，也必使灾祸，就是我的烈怒临到他们，又必使刀剑追杀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我要在以兰设立我的宝座，从那里灭除君王和首领，这是耶和华说的。这个话听起来很难理解，是吗？上帝要在以兰设立自己的宝座，这就有下面的话说，到末后我还要使被掳的以兰人归回。知道为什么吗？如果不清楚为什么，这些经文是很难明白的，对吗？为什么要让以兰人回归呢？我们看一下历史就知道，第一批掳掠以色列人的是谁？亚述帝国。然后谁把亚述灭了呢？巴比伦。巴比伦在哪呢？在巴格达，伊拉克。那么谁把巴比伦灭了呢？波斯和马代。波斯和马代的首都在哪？在伊朗，就是这块地方。那么我们知道以色列后来亡国以后回归的时候，诏书是谁发的？波斯马代帝国的国王发的，以斯帖记就记载在这个地方。以斯帖国王作为皇后是哪一个国王的皇后啊？波斯帝国的，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你能看到历史上前后把它联系起来，你就知道上帝将来要使用这块地，要让以色列民回归。那么这个地方上帝说，我将来要带他们回归。这现在就明白他为啥这么写了吗？要看一下地理位置，为啥一定要给大家看地图。好，下面一个问题，选民，这些选民怎么办呢？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要一同归来，他们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这在讲什么呢？说他们以后会手拉手回来。他们被掳的时候是两个国家，北边的以色列国，南边的犹大国。他们回来的时候呢，是一个国家。所以以色列从那里回归以后建起来，再没有分过国，对吗？一直是一个国。说我的百姓做了迷失的羊，牧人使他们走错路，使他们转到山上，他们从大山到小山，竟忘了安息之处。这让我们想起了诗篇，是不是23篇？怎么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领我到可安息的水边，青草地上。那不是让你吃草，让你干嘛？让你休息。他说以色列人的牧者把他们带错了，带了一个地方，让他们到山上去，却忘了安闲之处。所以诗篇里面讲的说，耶和华是你们牧者，要把你们带到青草边溪水旁，让你们安息了。凡遇见他们的就把他们吞灭，敌人说我们没有罪， 因他们罪过，他们得罪那公义举说的耶和华，就是他们列祖所仰望的耶和华。我的民呢，我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你们要从巴比伦中逃走，从加勒底人子弟出去，要向羊群前去走的公山羊，放羊的人都知道，一群羊里面有一个头羊，你只要控制好头羊的方向，整群羊就跟你走，对吧？我们在小时候放羊的时候，经常有两个或者三个放羊的人一块儿出去一块儿回来，你会发现出去的时候羊走在一起，说分的时候三群羊清清楚楚的分开，它不是一只一只去分的，是分什么呢？分了一只头羊。所以这个地方说，以色列民呢，你们要向领头的那位公山羊，只要那个做好了，其他都好了，因为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打巴比伦。这就是后来的波斯和马代帝国，他要把巴比伦灭掉，然后把犹大人重新带回去，这是给他的选民。他说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去的，首先是亚述吞灭了他们，然后是巴比伦折断了他们的骨头。这在回顾历史，对吧？说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惩罚亚述王一样，我必再领以色列国回他的草场，他必在加密和邦山吃草，又在以法列的山上和基列的境内得以饱足。这里面提到好几个地名，这地名是什么？在哪呢？什么是加密？什么是巴山？什么是以法列？什么是基列？这都是些什么地方？都在大卫的城，就是今天的耶路撒冷城的附近，也就是他们回归之地。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虽凶以色列的罪孽一无所有，虽凶犹大的罪恶也无所见，因为我所留下的人我必赦免。这个地方就提到了我们新约里面最重要的概念，赦免。赦免不是说罪没有了，是说上帝不再纪念这罪孽，罪还在这儿呢，上帝说没事了，这就叫赦免。所以这地方说以色列的罪孽，我找了一圈算了一无所有，说犹大的罪孽我找了一圈算了啥都看不见。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就这个意思，不是说以色列人没罪，不是说犹大人没罪，也不是说我们今天在座的基督徒没有罪，我们浑身上下都是罪，但上帝说没事了，基督的血可以盖住你的过犯，这就叫赦免。概念就这么简单。所以上帝说我要赦免我的选民，我会带他们回来。最后一个用到的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掳掠犹大国的这个君王，这块地，这个帝国。那么这个帝国会怎么样呢？圣经有一段长篇的描述。耶和华借先知耶利米用巴比伦和加勒底人子弟所说的话，你们要在万邦中传扬报告，树立大旗，要报告，不可隐瞒。说什么呢？就是下面的话，巴比伦必被攻取，比勒蒙羞，米洛达惊惶，巴比伦的神像都要蒙羞，他的偶像要惊惶，因有一国从北方上来攻击他们，使他们地荒凉，无人居住，连人带牲畜都要逃走。这地方已经讲得很清楚了，要打派这个巴比伦帝国的军队，不是从南方上来的埃及，也不是南方上来的这个应许地的人，而是从北方来的一国。我们知道历史当中的波斯和马代就是这个民族，要把整个巴比伦毁掉。那么下面呢，有人就问了，巴比伦，这不是上帝兴起他们让他们来惩罚以色列和犹大国的吗？那上帝怎么又惩罚他呢？为什么呢？是不是有人问这样问啊？经常有人会问这些问题，为什么上帝还要惩罚巴比伦呢？这不上帝的工作吗？下面列了好多的原因，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总结一下。他说，巴比伦呢，我为你设下网络，你不知不觉就被缠住，你被寻找， 也被着住，因为你以耶和华尊敬，这是第一个因为。圣经当中好多次的重复实现，一定要小心。圣经说这是因为你们与耶和华尊敬，也就是说巴比伦帝国到了后面的时候，他认为他是上帝，他不再认为耶和华曾经兴起他，用他来惩罚他的选民，他认为他已经成为上帝。我们知道巴比伦城是世界上七大奇观之一嘛，对吧？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啊？空中花园。那花园当中最著名的一个建筑是什么？我们什么都知道，最重要的东西不知道，是一个塔，非常高的一个塔。我们知道巴比伦那个地方是一片平原，那个塔据当时的历史资料记载，几十公里以外就可以看到它。他为什么要建这个塔？权力的象征，所有的人都要拜巴比伦王。所以上帝说你与耶和华尊敬是第一个原因。在西安扬声报告耶和华我们的神的报仇，就是因为他的殿报仇，召集一切弓箭手来攻击巴比伦。注意第二个因为，因为他向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发狂傲。巴比伦人太过狂傲，狂傲到一个程度呢，不服任何人的管教。耶和华说，有刀剑临到加勒底人和巴比伦的居民，有刀剑临到前夸的人，他们就成为愚昧；有刀剑临到他们的勇士，他们就惊惶；有刀剑临到他们的马匹，有刀剑临到他们的宝物，就被掠夺。第三个因为，因为这是有雕刻偶像之地，因人偶像而癫狂。巴比伦最著名的一样东西是什么？偶像，各种各样的偶像。这给了三大因素：与上帝竞争、狂傲、拜偶像。这是巴比伦这个国家圣经明确给出的三个因素。他后面还讲别的啊，这一章就讲了三个。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毁灭的风刮起来攻击巴比伦，他们就必在加勒底人子弟被杀扑倒，巴比伦的肩上被刺透，他们将要被毁灭，他们要激动马代君王的心，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为什么？为自己的殿。这是给出的第三个原因，为了圣殿。我们知道巴比伦在耶路撒冷做了什么，他把整个耶路撒冷城和圣殿全部烧了，对吧？全部烧掉，这是历史。巴比伦怎样使以色列人被杀扑倒，照样他将被杀扑倒。也就是上帝要把他们原来做过的时候重新给他们还回去。那么万军之耶和华说，巴比伦宽阔的城墙必然倾倒，他的高大的城墙必然被焚烧，他所劳碌的必然变为虚空，列国当中劳碌的必被焚烧，因为他们必被控罚。所有讲的这东西为什么？为了上帝的殿，为了上帝的城。如果你把整个巴比伦帝国行的恶归起来的话，可以讲两件事。第一，他们掳掠的人是上帝的选民；第二，他们掳掠的物是上帝的圣物。我们知道圣殿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被掳到巴比伦去了，对吧？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上帝绝对不能允许的。你可以惩罚我的名，但你不能侮辱上帝的殿，更不能侮辱上帝的圣物。我们知道后来有一位君王曾经用圣殿的那个杯子喝酒，发生什么了？不祥之兆，对吗？所以千万千万要小心。读圣经里面的好多东西，原则性的东西是非常强的，圣物、圣殿是绝对轻慢不得的。旧约当中任何时候是轻慢不得的。虽然巴比伦这个国家是上帝所兴起来惩罚他的选民的，你可以惩罚选民的肉体，可以让他受苦都没事，但你不可以烧毁耶和华的殿宇，不可以侮辱耶和华的圣名。 这是不可以做的。所以巴比伦一定要会受到审判。那么这件事情结束以后呢，上帝让耶利米做了一件事，说耶利米啊，你把一切用到巴比伦的这些话呢写在书上，那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一部分，然后呢到巴比伦那去把这话念给他们听，念完以后呢，他说你要绑一块石头把这本书呢呈到波拉河去。波拉河是哪条河啊？幼发拉底河了。说你就把它扔到那条河里面去，然后说巴比伦因耶和华所降与他的灾祸必如此沉下去，不再兴起，人民也必控罚耶和华耶利米的话，到此为止。这讲得够清楚了吧？说你把巴比伦的话说完了，把他书沉到海里面去，出到那个海河里去，他说将来的巴比伦帝国就要象征绑着石头扔到河里的东西一样，永远不会再起来。巴比伦曾灭完以后再富裕过吗？再没有，对吧？再没有富裕过。那么应该说到这个地方耶利米书就结束了，耶利米说过的话结束了。但实际上耶利米书你如果只讲到这个地方的话，你就觉得还是挺悲观的，是吧？所以耶利米书的后面呢，有作者呢给他加了另外一段话，就是我们后面要读到的耶利米书，明显你知道不是耶利米那个时代所写的，是后人加上去的编辑话。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张地图，非利士人就在这个地方，以东人、摩押人、亚门人、叙利亚，这边就是伊朗、伊拉克。这张地图可以放在脑子里面，你在读旧约的时候会非常有用，知道这些人都住在哪儿。下面的话他说巴比伦究竟做了些什么样的恶事，有人对他做了一个总结，说巴比伦王西底家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的眼前杀了西底家所有的儿子一切的首领，然后把最后一个君王西底家王的眼睛给剜掉，把他绑去巴比伦，这是第一件恶事。第二个，他焚烧耶和华的殿宇和王宫，并焚烧耶路撒冷一切的房屋，就是各大家户的房屋，拆毁耶路撒冷的城墙，这是给他的第二大过犯。第三个说，他们留下犹大人当中最穷的，把所有富有的有本事的人全掳走了，使他们修理葡萄园来耕种田地。这个什么意思啊？他让上帝的选民犹太人做劳工做奴隶。还有一条，耶和华的铜柱在殿内的铜盆铜海以及所有圣殿中的圣物都被巴比伦掳去了。所以如果你总结一下的话，巴比伦的恶大概就是两条，他掳了人，是上帝的选民，从君王王子收敛到百姓，他掳了物，圣殿被烧了，圣物被拿走了，圣城被毁了，圣城的房子被毁了，全部属于圣物。所以我说圣灵和圣物要非常小心。这就是巴比伦的恶，上帝为什么要审判他。那么作者最后又总结了一下，说巴比伦掳掠犹大国的时候是分了三次，在尼布甲尼撒的第七年、十八年和二十三年，分别掳去了3020人、830人和745名，这个都是当时在册的很有威望的人，不包括普通的平民百姓，是重要人物。总共6600人分三次被掳到巴比伦去，这样犹大国就灭亡了。那么如果说你读到这儿呢，读者读完以后还是挺悲哀的，对吧？他说上帝的选民不就完了吗？所以作者在后面还加了第25章，说犹大王约雅敬被掳37年，巴比伦王以莫米洛达元年12月25日使犹大王约雅敬抬头提他出狱，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之位，给他脱了囚服，穿上巴比伦王 在他终生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用的食物，日日赐他一份，终生之药，直到他死的日子。读完这句话是不是有点欣慰啊？欣慰什么呀？很有意思，犹大国的国王有饭吃了，是这样吗？不是，他是要告诉当时的读者，无论这个国家多么的败坏，经历过什么样的苦难，上帝的选民，皇室血统仍然存在。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对我们这些中国人来说，我们其实不太注重我们自己皇帝是谁，对吧？但是对于犹大国来说，国王皇室是非常要紧的一件事。这件事情要没有了，那将来大卫的子孙怎么办？耶稣基督怎么办？弥赛亚怎么办？这涉及到的问题很多啊。所以作者在这加了一段说，不要担忧，虽然亡国了，虽然犯罪了，虽然上帝惩罚了犹大国，但是皇室仍在。所以回归的时候，当时有一位著名的人物叫所罗巴伯。我们知道所罗巴伯是谁吗？大卫的子孙，大卫的直系血统的子孙。他当时回归的时候，因为以色列国家已经灭亡了，没有国家，所以他回归的时候身份是什么？省长。但是我们读这个尼希米记的时候，都忘了吗？尼希米记回到所罗巴伯是以省长的身份回归的，也就是说是回归人当中的最高首领，相当于君王一样。虽然说只有那么几百号人，但是他是最高首领，是省长。所以你就知道这一位就是在贝鲁子弟留下来的大卫血统，君王还在。所以耶利米书的信息就结束了。今天这一章信息里面非常清楚，为什么要审判巴比伦？巴比伦有两大过犯，掳掠了神的圣名，掳掠了神的圣物，这两样事情要非常小心。在这儿我们就大家简短的说一下，那么顺便把耶利米书整本信息里面的最重要的两条告诉大家。耶利米书你总体读起来很悲观，但是两条信息，第一，上帝是公义的上帝，他一定要审判罪恶；第二，上帝是慈爱的上帝，他一定会施舍怜悯。这就是耶利米书的信息，这也是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应该明白的，上帝的全能性，不是只有爱没有公义，也不是只有公义没有爱，是公义与爱兼备的上帝。上帝绝不允许罪恶，但他一定有充分的怜悯，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才能活着啊。如果上帝只有公义，说你们信主之后不准再犯罪啊，犯罪就死了，我们今天还能活着吧？活不了了吧。所以说上帝一定是公义的，他会审判过犯，他一定是慈爱的，他会给你丰盛的怜悯。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在神里面有救恩，有永生，但我们仍然在犯罪。上帝说，只要你在我的里面有信心，我就赦免你的过犯。前提是什么？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不要那么恐惧，不要说哎呦我的天哪，昨天晚上犯了点罪，今天怎么样。上帝说，只要你在基督里，没有什么罪恶是神所不能赦免的，上帝是公义和慈爱的结合体。这就是耶利米书。好吧，我们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剩下的时间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些问题。我们的讲稿会晚上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可以免费去收听和收。